今天的圣经是在约翰一书，新约的约翰一书，在新约几乎是最后面，启示录的前面一点，启示录前面你翻到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二章三节一直到十七节，这是我们今天思想的经文，找到了就让我来读一遍，约翰一书二章第三节到十七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感谢神，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帮助你的儿女，今晚上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主要让我们的心也渴慕你的话。主，你圣灵光照的工作，现在在我们的个人的心中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主，让我们从你的话我们看见自己的需要，让我们从你的话我们看见你要指明的真理，让我们从你的话我们也看见你话语带给我们的盼望。因为在福音里面，主，你赐下那最大的盼望，那使人出死入生，从黑暗进入光明的盼望。主，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题目是你认识神吗？你认识神吗？我们在过去，如果弟兄姐妹记得的话，我们过去约翰啊，老约翰他告诉我们一个观念，那个香蕉跟神有关系，跟神是一伙的那个意思，那就他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了。如果你说你是跟神有关系的话呢，那你要测试一下，你要测试说神是光的话，那我是住在光明中吗？那怎么测试呢？两个方面，你从你的内心，对不起，你从你的行为，你可以测试你的行为是光明的吗？你活在谎言里面吗？记得那个骗局吗？你的外表是一个人，可是你的背后是另外一个人，这就是一个诈骗的手段，不要这样做。然后约翰说，你可以测试你的内心是不是光明的，不要自欺。约翰说放下为自己的罪辨认的各种借口，不需要这么做，来到主的面前，走进光中。约翰说我们可以进入光明当中，我们怎么进入光明当中呢？那首先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然后我们就会因为耶稣，我们就会经历那个赦罪的恩典。那这个是神 单方面的一个应许，因为神是信实是公义的，我们常背那个经文对吗？所以这个跟你跟我的资格是没有关系的，神单方主动，因为他的信实，因为他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就知道哦，这样子我们可以做神的儿女了，我们可以做神的儿女，这叫恩典。那接下来他约翰他在当时我们说过好几次，他要回答在那个教会里面的一些错误的教导嘛，对吗？一些错误的教导，其中的一个教导是这样子的，他们说哦，这样子 我认识这个神，那 我的行为呢跟我的这个认识是 两码事情，我可以认识这个神，我可以认识关于神所有的道理，可是我的行为不重要，就好像我的生活败坏也无所谓，对吗？那个灵魂才是重要的，这个肉体败坏无所谓，这个认识神这个真理重要的，可是我的实际的生活照不照着这个神的话去做，那个也不是重要的一件事，这个是两码事情。那这个就是那个问题所在，什么问题呢？我就联想到，不知道大家可能特别是弟兄了哈，姐妹也可能有的，如果你在家中或者你在线上啊玩那些模拟的游戏站哈，模拟的游戏站啊，可能像一直玩 PlayStation 哈，或者玩一些游戏呢，你可以发现有各种各样的游戏，你可以变成一个网球的高手，世界级的高手哦，在那个 PlayStation 上面的那个游戏站呢，按几个钮啊，你就是网球的世界级的高手，你可以变成一个一流的赛车手，对吗？拿着那个小小的这个驾驶舵啊，在那个荧幕上呢，哇，你飞车，你可以变成世界级的赛车手，你也可以变成特种部队，对吗？如果那些可能少年人他们玩那个网上的游戏啊 ，Mobile Legends 啊或者 Fortnite， 哇，他们就玩到哇，什么敌人来都可以杀，所向无敌的。那可是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啊，来到现实生活当中，他就是特种部队吗？他就是那个一流的赛车手吗 ？F1 的赛车手吗？他就是那个世界级的网球的那个球星吗？当然都不是，因为这只是模拟的，这只是在他的一个荧幕上的一个知识而已。那同样的，那约翰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啊。这个就是事实，就是那我们要认识神的话呢，通过三方面。第一个就是要问我们的生活的原则，我们的生活的原则是什么？从生活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认识神。那真的认识神是怎么一回事啊？有些人他想到要去做工的时候呢，他就很烦。那因为他想到老板的那个脸色啊，可能昨天刚好被老板骂了啊，然后就他没什么心情，他就决定要请假啊，就是这样，他就不要去上班了。那这个人他的生活没有原则吗？啊，不是，他的工作是有对工作的观念有原则，他的原则就是照着他的心情咯，这个就是他的原则，所以他不是没有原则的人，他相当一致的，他照着他的心情来决定怎么生活。那另外一个人呢，他比较理智啊，他就想，哎，我不能够这样子嘞，我还是要赚钱，我还是要挣钱来养家，养我自己最起码。那于是他想来想去，就决定硬着头皮去上班了。老板的脸色啊，忍一忍。你说，哎，这个人比刚才那个好一点是吗？其实看来是，不过也不一定，因为如果你按照这个说法的话呢，如果那个人是富家子的话，他就觉得哎呀，就不管他了，炒他的鱿鱼对吗？我不需要他的钱。所以这个人照着他的想法来分析的话呢，不一定比第一个人来得好。不过这两个人有一个相同的地方，这两个人无论是按照他的心情决定，或者按照他的情绪这个按照他的思想来决定，那这两个人呢，都是从自我来作为一个出发点，以我为本的一个生活原则，以我为本的生活原则。那你就知道这样的生活的原则，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啦，最后会出问题的。 他会出问题，因为到头来啊，总归就是我觉得对就可以去做了。他的情绪也好，他的想法也好，就是他生活的最高的权威。用简单的话说呢，他就是神。到头来就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每天都看到，无论是你自己看到你自己生活当中照着情绪，照着你的想法来对看待生活的决定结出的果子，不然是你可能看到周围你的同事、你的室友，对吗？他们怎么样按照他们的心情，怎么样按照他们自己的判断来做决定。那所以你就看到你很讨厌一些自私自利的邻居，你很讨厌一些只顾自己的弟弟甚至或者孩子或者是父母啊，你都看到这些自我结出来的果子。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以个人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思想分析来决定我们的生活的原则。不过约翰告诉我们，如果你认识神的话，如果你说你认识神的话呢，那现在你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比刚才的那个自我还要高，这个原则在你以上，这个原则三到六节不断的重复，就是遵守神的命令，守住神的命令，像一个兵丁、一个兵士守住一个犯人呢，不让他逃掉一样。那这个就是遵守的那个意思了，遵守这个命令。换句话说，我们守住我们的这个不止我们的心的思想啊，我们不断在做一件事情，这个遵守主的命令呢，他不断在问，从一个我现在有什么感受，我现在怎么想这件事，我现在怎么看这个问题，他不断在问神的命令是什么，神的话怎么说。你看到那个改变吗？遵守主的命令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就是信耶稣和不信耶稣其实最大的不同，不是那个知识上，他认不认识怎么样得救啊，而是过后他被这个道理啊所牵引，他的心从问我怎么想、我怎么觉得，变成问神的话怎么说，他告诉我应该怎么做。你说哎呀，这个好难好难，这个就是问题嘛，对吗？很难。我已经习惯了，我这辈子照着我的心情来讲话，我照着我的思想来决定。我不是问神怎么说的，我从来没有这么做过，我很少这么做，我做不到。那所以你要做出这种改变的话呢，约翰提醒我们，做出这种改变不是外在你学一些什么课程、一些技巧，而是内在记得你有一个身份的改变。如果你要真的有力量说，我从一个过去，从一个我怎么想、我怎么感受、我怎么想来决定怎么做、怎么看待生活，变成不断的来问神的话怎么说，你必须从内在体会到你的身份的改变。最近大家都知道这个缅甸的新闻，对吗？缅甸政变我们懂了，然后我们也知道说，其实缅甸的政变呢，对那个在缅甸跟孟加拉边境的那些少数民族，这个叫做罗兴亚人，对吗？他们更加担心，这个军事政府会怎么看待这些难民。几年前在这个民权的政府之下呢，已经被整得很惨了，新闻是这么说。那现在有这个军人政府又上台，他们的命运会怎么样呢？那我就看过一个写实纪录片，你知道吗？其实这些罗兴亚人，因为他们是回教徒，他们是回教徒，所以其实马来西亚我们的邻国而已，有收容好一些这些罗兴亚的难民的，收容这些难民。然后当然虽然收容他们不等于给他们国籍了，那怎么办呢？这些罗兴亚的难民在马来西亚怎么生活呢，其实那个纪录片说，唯一的身份呢，就是一个联合国发给他们的一个难民身份证，就证实你是难民，就是这样而已。他们就靠着这个难民身份证呢，找一些散工还是怎么样的啦，反正就是希望在马来西亚可以继续生活下去。那你想象一下，假设这个马来西亚政府啦， 突然间有一天对这个罗兴亚人说，哎呀，你们都住这么久了，我就给你们马来西亚的身份证，国民身份证，唯一的一个要求呢，就是你遵守我们国家的法律。哎，你觉得这个条件怎么样？我给你马来西亚的这个身份证呢，我只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你千万要遵守我们国家的法律。你听了之后你怎么想的？如果你是那个罗兴亚人，你会不会说岂有此理？你要给我 国籍就给我国籍嘛，为什么还要我来遵守你们国家的法律？我想没有人会这么想，对吧？这个罗兴亚人会感激不尽，当然啦，做你们国家的国民当然是遵守你们的法律，这个是无可置疑的事情，我们觉得很合理的事情。不过弟兄姐妹，你知道一件事吗？约翰告诉我们，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经历了一个连那些难民做梦都想不到的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就是与神相交，这个改变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国民。哎，不止成为神的国民，这个上次我们说记得吗？这个审判我们的那个神啊，那个法官转过来变成了我们的父，我们还变成了他的儿女，不只是做国民，还做了他的儿女，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改变。所以约翰说，你已经从神那里得到这样的一个身份。今天的经文开始就说了，所以你应该遵守他的命令，这是非常合理的，理所当然的，守住不放。那这样的一个心态呢，弟兄姐妹，就是那个关键。我怎么不断的去问神的话，你怎么说，你要我怎么生活呢？就是要先想到神给你的身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从一个难民不止啊，从一个敌人呢，神所要追逼要审判的一个敌人呢，转过来变成了神所蒙爱的儿女。这个是彼得讲的，蒙爱的儿女。那所以他就说了，所以接下来这个约翰就从正反两面呢，来解释这个遵守神的命令的两个方面。第一个反面呢，如果你不遵守的话，你就是说谎，真理不在你心里，真理不在你的里面，不在你的里面呢。所以我们可以说我相信真理，可是真理不在我里面，这个怎么一回事呢？哎呀，当中结了婚的弟兄姐妹就明白啊，这个做夫妻最经典的一个吵架的原因啊，我告诉你这么多次了，你就是没有听进去，对吗？最经典的，我告诉你这么多次了，你就是没有听进去，就是这个意思了。我知道，可是没有听进去。我有真理，可是真理不在我里面，听了就忘，这个就是那个问题。所以换句话说，约翰在告诉我们，哎，你知道吗？当你说你遵守神的命令啊，意思就是请你不要听了就忘，请你把它好像诗人说的，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听进去然后才能够记得做。所以我们有这些这个施工手册，今年我们因为这个新常态，我们暂时没有办法一起背诵经句啊，不懂弟兄姐妹还有没有回忆，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在崇拜的时候有背经句的习惯？我们可能忘记了，因为真的是差不多一年了。不过我们还是有经句啊，背诵神的话，让神的话去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我们自然的这些话呢，储备好这个储备啊。当你跟人有冲突、有问题、有疑难，这些神的话出来来告诉你要怎么做。当你在问，哎，神你要我怎么做的时候呢？你有神的话来告诉你，因为你有把它记在心里。我知道有些弟兄、有些姐妹，他们经常背诵神的话，这就是那个用处，这就是那个原因，因为真理必须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在问说反面就是我们要确保这个真理在我们心里。那正面呢，第五节告诉我们呢，这个爱神的心就是要照着主所行的去行啊。 照着主所行的去行。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爱一个人，我们真的关心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留意他做什么，他喜欢什么，从他所做的你去观察他喜欢什么。真的怎么样去重视神的吩咐呢？就是记得刚才我说神改变我们的身份，然后我们注意神所说的。你知道吗，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留意甚至他喜欢点什么菜，你会留意甚至他是喜欢吃米饭还是馒头还是面条，你会留意，然后甚至他喜欢吃辣还是不吃辣，你会留意很小的东西，你会留意，然后因为你知道他喜欢，你就照着他所喜欢做的去做。所以我们把神的话记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我们去留意，我们去留意在神的话里面你要我们怎么做，我们照着去做。那除了我们从这个生活原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神，是不是真的认识神。那我们也可以从我们怎么对待人，我们对待人的标准来看出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神。因为从第七节开始呢，约翰他就从这个神的许多的命令，对吗？如果你认识神，你就遵守神的诫命嘛。那你就从许多命令里面呢，约翰选一条，一道最重要的命令，就是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那约翰这里他讲啊，哎呀，这个命令呢是旧的命令，也是新的命令。又有人说，哎呀，你看他就是个约翰老糊涂了，他自相矛盾，一下子讲是旧的，然后又讲是新的，那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在于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有些东西啊，不是那么的清楚，因为有两个角度。我不知道你当中你看到一些年轻人啊，如果你看到一些年轻人，你觉得他很有魄力，很年轻。我看到一些我们的青年团契嘛，他们青年人这个傍晚6点聚会到8点多之后，哇，还有精力出去吃东西，到9点多说，哎呀，这些年轻人有精力，那这就说明我老了。你看到如果你问一个少年人呢，一个10岁、11、12岁的呢，他怎么看待这些青年人呢？他就说我们有代沟，他跟这些青年人有代沟，因为我们差了5岁，有代沟。那你就知道，哦，这个是两个不同的角度，对吗？看同一群青年人，你觉得有魄力，他觉得有代沟，因为你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看。约翰的意思也是这样，为什么这个彼此相爱是旧的命令也是新的命令？因为有两个角度。旧的命令因为是从起初所听见的，2000年前约翰写信的时候，2000年前以色列人早就知道了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因为在摩西的时代，神早就吩咐以色列人要爱人如己，大家都知道。不过单单有这个命令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人，所以来到耶稣时代呢，这些犹太人呢，他们老早在利未记的摩西的时代呢，就知道这个彼此相爱，爱人如己，这个是这个律法的这个总原则之一，他们懂。可是记得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启印经文吗？那当时的人把爱人如己的这个范围说得越来越小，说得越来越小，缩小到呢他自己喜欢的范围，缩小到他自己喜欢的范围。当时在耶稣的时代啊，很多的犹太人他们认为，哦，我们彼此相爱啊，要啊要啊，我们爱犹太人啊，如果你是犹太人我就爱你了，这个就是那个爱人如己的意思。如果你是外邦人，你是撒玛利亚人，哎，那个是这个爱人如己的命令外面不算，因为你是外邦人嘛，你是神的敌人，我不用爱你。所以刚才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启印经文，对吗？那个律法师跟耶稣起冲突了，我们辩论了，哎呀，这个律法师就问耶稣，哎，这个命令的总纲怎么要比爱人如己，律法师就说，哎，那谁是我的邻舍呢？记得吗？他就是要耶稣赞同他的立场，我们邻舍就是指犹太人。所以耶稣讲了，记得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对吗？那个撒玛利亚人居然可以爱一个轻看他的一个人， 就是这个犹太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他就 羞愧了、耶稣你照着去做了，这个就是爱人如己的意思了、原来在这个律法里面没有这种框框，没有这种限制、是犹太人自己加上去的。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要说明了，这个爱人如己不是按照自己的身份、国籍、文化背景来决定我爱谁的那个范围。那耶稣自己呢，告诉、解释这个过去2000年前这个旧的命令“爱人如己”的意思。当然，耶稣自己也重新的来教导，让他的门徒从新的一个角度来认识同一条命令。所以约翰说这是新命令，那这也是新命令。因为耶稣不只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啊。这个老约翰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在描述这个耶稣，他大概回想耶稣被出卖的那个晚上、圣经告诉我们他拿着那个、一条手巾束腰，然后呢把水倒在盆里，然后呢洗门徒的脚、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是这么记录的，慢动作的、告诉你耶稣一五一十的怎么做这件事。接下来当然不久之后呢，约翰就回想了，不久之后我们的主人呢被抓起来了，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死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所以约翰自己有一个新的体会，原来这个叫爱人如己，原来爱人如己的意思就是到这个地步为我死了，为我舍己了。所以是新命令，你看到吗？所以是旧的，因为2000年前就知道了，可是是新的，因为耶稣自己通过他的舍己、来告诉他的门徒到底从哪个角度，新的角度来看待，以至于约翰有一个新的体会。他也相信这些门徒认识耶稣的基督徒、真认识神，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就好像 我不知道你啦，我们每个人、有一定年龄的人会对一些的歌曲有感触，对吗？因为那个歌当你在听到的时候呢，就勾起一些的回忆、所以当我的大女儿她、进这个高中、他们的这个迎新会、有一些的歌曲、我们本地人叫新谣、就播出来的时候呢，这个迎新会呢，这个细水长流，我就想，对啊，这个30年前呢、当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同一首歌、在听、是一个经历。所以30年后还在播，就有新的一个体会了。那这里就是这个意思了，在耶稣、这个约翰说、在耶稣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你们已经重新体会了这个彼此相爱的意思，通过耶稣的舍己，你们重新体会了旧歌新唱、就是从旧的一个角度，不过新的一个体会。那所以耶稣约翰说，在耶稣是真的，在我们这些体会他的爱的人呢，也是真的，历久常新。那所以我们就回来想、这个新的命令 爱人如己，换句话说，我们要有新的体会。刚才我说我怎么去问，从我怎么想，我的感受，我怎么去问神的话怎么说呢？我必须先有一个回想，我的身份怎么改变，变成神的儿女。现在 我怎么去照着这个爱人如己的意思去做呢？你必须去体会主舍己的爱，这个新的命令、其实我们都懂了，不止弟兄姐妹懂，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朋友们也懂，对吗？这个、彼此相爱、这个不是一个单单基督教的道理啦、你没有来过教会你也懂这个道理的。我们的问题是比较像那个律法师，记得吗？找耶稣辩论的那个律法师，我们懂这个彼此相爱的道理，可是我们呢把这个范围缩小缩小，一直到我能够接受，我喜欢接受的范围，因为我已经决定了，我在心里头呢已经决定了，照着我的思想，记得吗？照着我的情绪，记得吗？我已经决定我要爱谁了， 这就是我爱的对象。那些讨人厌的人呢？那些不是我爱的对象。真的，事实上我们就是这样了。那些人不只是那个可恶的同事，不只是那个自私自利的那个邻居、甚至可能是我身边的人，甚至可能是我的丈夫、我的妻子，太可恶了，不要去爱他。这个就是我们照着我们的思想，我们没有照着主的心意来体会这个旧的命令，所以它仍然是一个旧的命令。不过如果我们体会好像约翰体会这个舍己的爱，主耶稣自己所体现的，他怎么样来舍己来服侍我这个罪人，我们有新的一个体会，在耶稣是真的，在我们也是真的。那这样我们就放下我们自己，我们能够把这个相爱的圈子扩大到那些不容易爱的人，很难爱的人，因为我们体会了主耶稣的那个心意。那所以我们可以从生活的原则，我们可以从处事待人的这个标准来看待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神。最后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生命的目标，我们的生命的目标来看我们是不是认识神。你看来到十五节的时候吧，圣经把我们从刚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爱弟兄或者恨弟兄的那个观念呢，转移到我们周围的世界。你怎么看待世界呢？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十五节。那你听了说，哎呀糟糕了，约翰叫我们什么都放下，约翰叫我们跑到山洞里面六根清净，与世无争。其实不是啦，因为约翰在对比，在这一节里面约翰在对比什么呢？约翰在对比那个爱父的心，爱父的心对吗？爱世界的心或者爱父的心，这个是那个对比。那所以你就从那个角度来了解这个爱世界的心是怎么一回事了。约翰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把这个世界的物质的牵挂全部砍掉，约翰的意思是说这些不是问题，财富、物质、人际关系不是问题，问题是当我们追寻这些东西的时候，问题是当我们追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渴慕这些东西，这个人、这个环境、这个条件，我们渴慕它的时候呢，这个心态会不会取代爱神的心？你明白吗？我们在追寻一个东西的时候，就好像一个牧者所说的，一个牧者说，当你要一个东西，你觉得你一定要得到那个东西，你才会快乐，你才会觉得你有价值，你才会觉得你成功了。这个东西呢，就取代神了。如果你要这个东西，你觉得你只有得到它，你才会快乐，你人生才有价值，你才有意义，那这个东西就取代神了。这个东西叫偶像，叫这个东西就是叫偶像。我们就了解哦，原来约翰是针对我们的心态，不是物质，不是人际关系，是我们追寻这些东西的心态。这个是一个新的问题，三方面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叫肉体的情欲，哪些东西可以取代这个心态呢？肉体的情欲，把肉体，约翰说你可以把肉体的享受放在第一位，你追求它重要到就是好像那个牧者说，你必须得到它你才会快乐幸福，这叫肉体的情欲取代神了。我前一阵子去看牙医啊，你知道牙医的这个，你在等的时候呢，有时候有些杂志去翻开来看呢，有一些所谓的名流杂志，你懂吗？名流杂志，这些名流杂志呢，都在介绍当今啊，这个一些最豪华的公寓、最新款的跑车、最有情调的一个度假胜地。当然，现在什么地方都不用去了。不过这个还是可以介绍一下哦，还有最别致的晚礼服啊，哎呀，他都可以跟你讲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中间呢有个特写啊，这些名流杂志呢其实主要是中间的部分呢是很多的照片啊，是某一个社交一个晚宴那种名流去的晚宴呢， 谁跟谁的合照，哎呀，大街呢，两个人拿着香槟啊拍照，哦，原来是某某人跟某某人，某某富豪跟某某政要，他们在那个地方交际。每一页这个名流杂志，每一页都在邀请你了，你要追寻享受生活，追寻享受生活。所以读了几页，哎，放下来不要读了啊，反正自己不可能是这个属于这个档次的人了哈，而且读了之后只会心里酸溜溜啊，放下来，不要再去看。啊，不过这个就是那个肉体的情欲，弟兄姐妹。那除了肉体的情欲呢，约翰说第二个东西啊，会让你在追求的时候你要小心，因为这个东西会进入你的心，取代神的位置。这个叫眼目的情欲，这个叫眼目的情欲，因为眼睛是心灵之窗。眼睛是心灵之窗，你看到的东西会激发你的贪欲，各样的欲望。那不只是杂志，那甚至是网络，甚至有各样的娱乐、消闲游戏。这个有数据啊，说青少年人平均每天花3个小时在网络游戏上，不是3个小时上网，是3个小时在网络游戏上，多么可怕啊！而且那个是平均数目而已啊，平均的数目。不过这个就是那个问题了啊，我们看，越看我们就越要，越要我们就越贪，越贪我们就越想得到，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循环，看到吗？所以约翰在告诉你要小心哦，因为那个肉体的情欲会引诱你，让你追寻某些东西取代了神，那个眼目的情欲会引诱你，让你越看越想要，最后占据了你的时间。真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想想看，你在空闲的时间你会怎么做？我们刷手机的时候呢，我们在让自己喂养那个眼目的情欲，这是个事实，除非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警惕啊，好像约翰警惕我们。还有一个今生的骄傲，第三个方面，刚才呢是一直抓，今生的骄傲就是不抓了，因为已经有了，已经有了就怎么样呢？已经有了就炫耀，夸耀所有的。那另外的一个杂志啊，你怎么最近看杂志看那么多？不是，这个上网看了。另外的一个杂志呢，是讲到装修，他们在专访一个有钱人，这个有钱人呢住一个有地住宅，有地住宅，他们访问他，哎呀，那个设计多么美，多么美。其中一句我看了有点受不了，那就是说，哎呀，因为他说啊，哎，为什么你的这个消闲呢，啊？你的这个住宅区的地皮太大了嘛，哈，你为什么你的这个消闲的地方啊，除了游泳啊，还有一些消闲设施，为什么这么占位啊？他说，哎呀，我的地方太大了，哎呀，那个地方没有什么用处，就拿来做消闲的用途了。那个地方占了他的住宅面积的一半，哎，拿来做消闲用途吧。哎呀，这个就是一种很谦卑的一种夸耀啊，对吗？我不知道拿来做什么好，就拿来做消闲的用途好了，反正我不需要那个地方。那我们的思想在追寻一些东西了，弟兄姐妹，我们的无论是肉体的享受，眼目在刺激着我们，或者你已经有了一些东西，你在夸耀它。约翰告诉我们要小心，你的生命的目标错了，因为你的心思错了，你在追寻一些错误的目标，结果呢，你会走向一个错误的一个结局。因为约翰说这些东西都会过去，这世界和其上的事都会过去，不只取代爱父的心，而且会过去。那所以唯独遵行，看到，所以这段话是一个大段，因为在结束的时候约翰回来到那个最起初他讲的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那个认识神遵行他的话，那个不断在问神的话怎么说，那个不断在想我有这个身份我怎么照着神的话语去做的人呢，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的。那我们就来看，哎，我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呢，被这个肉体的情欲占据了，我在追寻某一个 条件生活的数字占据了我的心，我是不是那个浪费时间让眼目的情欲占据我的心，我是不是那个已经拥有一些东西为着这个事情来夸耀的，我有了这个车，我有了这个地位，我有了这个工作，我有了这个条件，我有了这个别人没有的东西夸耀了。现在神告诉我们那个答案，那答案就是其实不是的，这些东西会过去的，会过去的。那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怎么去改过来呢？那如果你看到说真的我有这个问题，其实我浪费时间眼目的情欲，我追寻这些东西，那我怎么改过来呢？当时你知道吗，约翰的时代也有人怀疑了，我改不了了，我就是沉迷在这东西当中，我知道这些东西不好，可是我改不了。其实就好像上次提到的约翰在这里十二到十四节啊，一连串刚才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拗口啊，父老啊，小子们啊，对吗？他在告诉你，少年人啊，我曾经写信给你们。为什么有这段奇怪的话呢？那其实约翰在用一连串原来表达一连串五个动词来强调神为他们做的事。那他们觉得是啊，我活在这个世界很难啊，让我改过来，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很难。那所以约翰说不是的，神为你做了五样的事。在这个动词是一个完全式的动词，完成式，英文叫 perfect tense。 完成式的动词就是告诉你什么呢？就是告诉你神不但为你做了，而且神为你做的东西继续有效力。听清楚啊，神为你做了一些事情，而这个东西继续有效，就好像我们今天说打疫苗，对吗？如果人家问你打疫苗没了，你说我打了，对不对？那个不只是一个过去，我曾经打过疫苗，我在说我打了这个疫苗，这个疫苗有效在我身上，完成式就是这个意思。那约翰在告诉这些挣扎的信徒神为你做了几样事情有效，你有盼望。第一，神赦免了你的罪。神知道，上次说了这个中保，他来，他洗净，他遮盖，他挽回你跟神的关系。第二，约翰在这里十二到十四节告诉我们，你们已经完成事啊，认识了神，你们已经认识了这个神，真认识他，不是一个道理。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你就在挣扎当中，你真的会这么想，只是可能一下子想不到神的话怎么，你在问神的话是怎么样做的，或者我犯了罪，我说其实这不是神的心意，我们在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你真认识神。第三方面，约翰告诉他们，你们靠着耶稣已经胜了魔鬼，已经胜了那恶者，不是你胜了，是耶稣胜了，你跟随他，你走在他后面，他为你取得了这个胜利。那朋友们，如果你再认识这个福音的话呢，这就是基督徒和不认识耶稣的人最大的不同。神为他们做了三样事，神赦免了他们的罪，神让他们认识他的恩典，神通过耶稣给他们胜利，已经胜利了，只是等时候来完成而已。那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话呢，这就是你要来认识耶稣的原因。基督徒和不认识耶稣人都知道我们面对的问题，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捆绑着我们。基督徒和不是基督徒都认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要相爱，可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把相爱范围缩小。可是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最大的不同就是这里，我们知道神为我们做了一些事，使到我们有盼望，有能力改过。你真认识神吗？所以我们从每天生活中三方面，我们来结束的时候来看，从三方面来检讨。从我们的生活原则，我们遵守神的命令高过我们自己的想法和情绪。为什么能够？因为有一个身份，儿女的身份。
我们对待人的标准
不是我自己，而是那个旧的命令，而是一个新的命令，耶稣舍己的爱，让我重新体会神的要求。那我们生活的目标，当我们看见我们迷失了，我们迷失了，追求一些东西取代神的时候呢，约翰告诉我们，你有盼望，因为神为你做了三样事。他赦免了你的罪，他让你通过耶稣认识这位神，而且他给你有得胜魔鬼的把握。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主，我们自己反省思想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在许多的方面我们可能走偏，不过一个认识你的人，主啊，他经历身份的改变，做你的儿女。一个认识你的人，主，他经历主你通过耶稣显明的新命令，因为耶稣自己通过他的死舍己的爱向我们显明。一个认识耶稣的人，他认识到他面对周围许多的诱惑，不过他记得主你为他做了伟大的事，赦免了他的罪，让他认识主的恩，并且靠着耶稣得胜有余。主，帮助你的儿女在他们的困难当中，主，让我们每一个人记得，我们既然真认识你，我们就遵守你的命令。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